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教牧学第三堂。那我们这一堂一起交通两个方面哈，一个是牧者的典范，就是主耶稣，他是牧者的典范。那第二方面我们会交通到牧者的品格哈，牧者的典范。我们看见圣经诗篇呢有三篇，一般叫做牧者诗篇。那第22篇呢，说到主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那这个是约翰福音10章11节所告诉我们的。那特别就讲到主是救赎的牧人。那诗篇22篇是大卫的诗篇，他在22篇里面呢，用第一人称，他第一句就讲到主在十字架上的呼喊，讲到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那他也从第一人称，或者讲到从主的主观的一个角度哈，他讲到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。他讲到他们砸了我的手，砸了我的脚哈，所以这不是大卫他自己的经历，但他是进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个经历哈。那23篇呢，说到主是大牧人，他做复活做群羊的大牧人。那这是希伯来书13章20节所告诉我们的，他是群羊的大牧人。那23篇我们都非常熟悉，大卫在这篇诗篇里面呢说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。那英文是 The Lord 是我们的牧者 is our shepherd， 所以就主是我们的牧者，他在我们一生中牧养我们。那一直到后面我们看见哈，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在永远主还要牧养我们。那24篇呢，说到主是牧长，他是升天和再来的牧长。那这是在彼得前书5章第4节告诉我们，到牧长显现的时候，那这个是主再来的时候。啊，大卫呢在24篇说到，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这荣耀的王就是我们的牧长，那他还要再来。所以我们从这3篇里面呢，看见主是好牧人、大牧人还有牧长。主呼召牧者来一同牧养神的群羊。那我们在这一篇里面呢，就要看见主耶稣的生命和侍奉是所有牧者的典范。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从这3个方面，我们来看见今天主怎么样作为所有牧者的典范。第一个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呢，他是好牧人。所以约翰福音10章11节到14节，好，主在这边讲到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，雇工逃走，因为他是雇工，并不顾念羊。他一开始就讲到主是好牧人为羊舍命。那主他为羊舍命呢，一面是为了救赎我们，所以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那很多在福音的方面我们知道，他叫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，他叫我们能够被神称义。那这是一方面，他为羊舍命为了救赎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好像一粒麦子，神所有的丰富哈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呢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。那这一粒麦子必须要落在地里死了，所以他里面那个丰盛的生命才能够释放出来，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我们就是这个籽粒，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那永远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呢，是超凡美丽的生命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看见牧者的侍奉必须是生命的侍奉。 我们都羡慕主耶稣，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他的服事，我们知道他都是讲到牧者的典范。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也讲到，他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但是今天我们纵然有最好的榜样和典范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要学习靠着我们自己，就会发现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办得到，我们只能讲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。那主不但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他也向我们发出呼召，因为他真的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。他呼召什么呢？他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六节。所以今天我们说要来服侍我们的主，服侍神，你要服侍主，他第一个就呼召我们，你必须要来跟从主，要来跟从主。好，那跟从主呢，他下面又告诉我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我们把这两节经节，好，那这边是十六章第二十四节，你连起来就知道说，要服侍主就要跟从主，要跟从主呢就要舍己，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主为羊舍命，那今天呢，所有的牧者也应该第一件事就要认识，我们需要舍己来跟从主。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来学习，能够来做到，乃是说主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天然的生命没有办法能够来效法，没有办法能够来做到。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主把一条道路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赐给我们，我们可以舍掉自己，不是我们来活，乃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。我们不是靠自己来侍奉，乃是靠主的生命来侍奉。所以今天你可以靠自己做一些外面的工作，但是我们要知道的，主的榜样，主的典范，那今天是需要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，我们才有可能做到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，讲到牧者的侍奉必须是生命的侍奉。那第二个讲到说，牧者的角色是牧人而不是雇工。虽然都受托来牧养群羊，但是一个是牧人，一个是雇工，那这两个呢有极大的差别。好牧人是为羊舍命，雇工呢却不顾念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主呼召彼得来成为牧者的时候，三次问他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彼得的说到的爱是人情的爱，那主说的爱呢是一个神圣的爱。但是我们就知道说，不是我们能够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，将群羊托付我们，那这是一生的托付，不是一个对价的雇用，不是我们做一个雇工。当他把群羊托付给我们的时候，那今天我们认识到说，这是一生的托付，我们只有渴望神把那一个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是神圣的爱，是耶稣基督那个牺牲的爱。那只有这个爱充满我们呢，我们把这个爱流露出来，我们才真的成为一个牧人，我们不是一个雇工。所以这两个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大。那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这个爱是基督的爱，那这个爱流露出来，我们的侍奉呢才能合神的心意，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牧人。所以主是好牧人，为羊舍命，主也呼召我们，我们也要舍己来跟从主。好，那第二个 点呢，我们看见刚刚讲到诗篇二十三篇哈，那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们就要看见主耶稣他是大牧人，他复活，他是大牧人。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从死里复活这位大牧人，他在善事上要来成全我们，他要来牧养我们。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，我们看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主是我们的牧者，只有他是大牧人，他要来牧养我们。人虽然可以被神用来牧养我们，但真正牧养我们的乃是主他的自己。主是大牧人，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。那我们从第一个点呢，看见牧者必须一生经历主的牧养。所以牧者如果没有经历主的牧养，就没有办法来牧养弟兄姐妹。我们经历主的牧养有多少，我们能被神用来牧养弟兄姐妹的也有多少。我们的主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，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我们说牧者是神所召，我们蒙召要来服侍主。那但是真正经历到在真实的服侍中呢，我们说原来是主在服侍我们，是主在牧养我们。那这个经历就知道是何等的蒙福。牧者在侍奉中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，我们需要主来带领，我们需要经历主他自己来牧养我们。所以每一个牧者，我们说我需要主他先来牧养我们，他牧养多少，我们才有可能来牧养神的儿女。他讲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那第二个，牧者被成群做成全做群羊的榜样。当主说到牧人呢，他是讲到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。在东方的国家，牧羊的人呢都是走在群羊群的前面，不是在后面赶他们，是在前面领他们。那如果主给我们有什么托付，我们就走在前面做榜样，那在我们身上表露出基督的牧养来，以这样来牧养神的群羊。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，他讲到说我们的大牧人他要来成全我们，在各样的善事上来成全我们。我们让主来牧养，让主来成全，让他的工作呢能够做成在我们的身上。那这些点做一个牧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做牧者的很多时候也会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们会说你们要看主，你不要看我，因为我们身上都有软弱，你看我可能会失败，可能会失望。那但是呢，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要认识到说主的工作他都是要先得着器皿，所以他要先成全这些牧者，然后呢叫牧者们成为那个榜样，要做群羊的榜样。所以这些呢是神工作的一条路，得着一个器皿，叫神的旨意能够完成。所以今天我们说成为一个牧者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认识主耶稣他是大牧人，所以他先来牧养我们。一生一世我们都要经历他是我们的牧者，一直到永远在宝座中 有羔羊来牧养。好，那第三个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牧长，诗篇第24篇所讲的，那是在彼得前书第5章第2节到第4节，说到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所以他讲到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那就是主再来的时候。主复活升天之后呢，在升天之前，复活之后升天之前，他还留在地上有40天之久。那这40天是非常的重要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复活他就立刻就升天了。那这40天呢，他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他将门徒呢从外面的要转向里面，所以他们不是在外面在肉身再来认基督。过去他们可以拥挤基督，他们可以在主耶稣的面前听主的说话，看见主的奇妙作为，但是现在呢，主要做一个转变，要进入圣灵的时代，他们要转向里面，主要在他们的里面，那从属地的要转向属天的。他将牧养的职事呢托付给无数的牧者，那在地上牧养神的群羊。但是有一天我们的主他如何去，他还要再来。那到牧长显现的时候呢，是侍奉者得赏赐的时候。所以他讲到说，有一天呢，那牧长他要再来，他要到再来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必得那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主在这里说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神的群羊。所以很多时候牧者呢把群羊占为己有，那所以呢因为占为己有，所以常常教会之间或者说这牧者有一些的情形，比方说会辖制他们所牧养的，因为他觉得这是属于他的。但是呢主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羊是神的，这些羊不是你的，这个群羊呢也不是你的，这都是神的羊群，你是被设立来牧养神的羊和牧养神的羊群。所以主怎么样来牧养我们，我们就照着主牧养我们来牧养神放在我们手中神他自己的羊。好，所以这个点我们就要非常的清楚，要牧养是神的群羊，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照着神的旨意来牧养。那第二方面我们讲到牧长显现的时候，就说牧者一生的侍奉真的到主显现的时候，到牧长来的时候呢，要决定我们侍奉的价值。当我们读到主在马太福音第7章有一段很严厉的话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洗许多义人吗？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所以今天我们何等的警惕，从这段话的里面，侍奉了一生以为为主做了许多的事，但是呢主却不认可，主不承认，主不认识你们。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建造到那一天不能经火的话，那我们的后悔是何等的大。所以这段我们就知道主是牧长，有一天他必定要再来，那到那一天我们所有的工作将会被显明出来。我们需要彼此勉励，需要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，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算得数的侍奉，那是生命的活出，是生命的流露，是甘心乐意的侍奉。那在 彼得前书这一段所告诉我们，好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不是为了贪财，出于乐意。所以呢，在这些里面就知道说什么是算得数的侍奉，因为到那一天牧长他要来到，我们渴望到那一天是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我们的主他是所有牧者的典范。好，那这一篇就先交通这里好，因为如果真的要讲到主许多的典范，那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讲哈。但我后来想说，就从这三个方面，那其实牧者呢，今天我们很重要，在于生命的改变。那我们有多少被主建造的生命，被他牧养的生命，我们才有多少能够有真实的侍奉。那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做一些工作，那神所看重的呢，是我们所侍的过于我们所做的。所以主今天他牧养我们，那他的榜样，他在地上所有的生命，他的美德，这都不是我们可以从外面靠着自己能够学来的，那只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真实的彰显出来的时候，那他的温柔不是说主在基督之外呢，他好像要给我们一个温柔，那是他就是我们的温柔，那他就是我们的生命。好，那这是一点的负担。好，那所以接着呢，我们看见牧者的品格，好，一旦我们有了生命，就带着性情，那顺着性情呢，培养性情的结果就变成品格。如果我们把这些品格加起来，就成了一个人格，就变成你的 personality。 那这个人格呢，就是这个人他的一个形象。所以神的意思呢，是要从我们里面他做极深的工作，顺着这个新的生命与性情啊，培养这个性情，直到基督成为我们的品格，成了我们的整个的人格哈。那这个人被改变，那这个是在我们成为一个牧者，我们刚刚前面讲哈，主是所有牧者的典范，所以他今天就是来更新而变化，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他先做成在我们身上。那在这张图的里面哈，我们看见灵命与相连的三个层面，那有一个层面呢是知识，一个层面是技巧，一个层面就是品格。那知识呢，追求真知道神，真认识神的话。那技巧方面呢，学习如何服侍人，像比方说我们会讲到如何传讲神的话，那一个是所知的，一个所做的。那品格呢，是所示的，就是我们培育高尚的情操德行，使人信任尊重。那所示的最重要还是我们里面的主，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。所以这个品格方面是今天我们所要讲到，一个牧者他能够真实的侍奉，那弟兄姐妹会看每一个牧者。常常我们讲说传道人呢，好像在聚光灯下，不是在台上有很多灯打着你，就算你在生活中呢，好像有很多的眼睛也是会看着你，那你的说话，你的行为，你的各方面，因为大家渴望不只是听见我们所传讲的信息，他们要看见一个见证。那所以这是对传道人一个极大的挑战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，我们也会告诉弟兄姐妹，你不要看我哈，那因为我不敢让人家看哈。那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神得着见证人，所以使徒们他们能够说，你看我们，他叫人家来看他们。那今天我们说，求主恩待怜悯我们，叫我们有一个见证能够活出来。那很多的时候，见证呢，就是这边讲的生命。变成我们在性情里面呢，然后呢改变我们，成为我们的一个品格，然后这个品格所有的加起来，成为我们这个 人格，也就是说你这个人，当弟兄姐妹说哎，我们的牧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那这就是他把你整个组织起来之后呢，他就说他你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那至于这个品格是我们的所事，那这几个方面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。那第一个呢，我们讲到殷勤不懒惰，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，殷勤人必得丰裕。那耶利米书48:10说，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。那殷勤和懒惰在这边呢，它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些的分别，那殷勤是神所命令的，懒惰是神所禁止的，殷勤是神所喜悦的，懒惰是神所憎恶的，殷勤是神所祝福的，懒惰是神所咒诅的，等等等等。那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属灵的福分呢，你不殷勤你就没有办法真实的来得着。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呢告诉他们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。那个的恩赐，恩赐呢那几个字是加上去的，其实因为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，他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所以我想保罗呢讲出他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特别他们对于羡慕需要羡慕什么呢？因为保罗告诉他们，你们虽然知识口才都是全备的，恩赐没有不及人的，但是你们只是做婴孩的，你们不甚算是属灵的，你们只能吃奶，你们不能吃干粮，所以只能听好听的，不能真正的来走路，不能来吃干粮。所以很多的信息他们可能知道，他们也会讲，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真的落实。所以讲到一个懒惰跟一个殷勤，那个关键呢很多时候就是你真的在较真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能够让神的心意能够真实的从我们身上通过去。保罗他讲到说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在提后2:15说，你当竭力，竭力就是殷勤，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。所以服侍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一个品格呢，就是殷勤。彼得也劝勉在彼后1:5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。所以他讲到这个殷勤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的追求，我们一懒惰的时候，好像很多事情就马马虎虎的，就随便让它过去了。那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，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在彼后1:10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地不移，你们若有这几样就永不失脚。所以在侍奉的里面要殷勤，在追求的方面呢要殷勤，要殷勤。那很多时候讲到说一较起真来就不行了那说说听听大家都可以，但是要真正的把生命摆上去，真正的我们说这些事情要做的时候呢，求主给我们一个束紧腰带，要殷勤来服侍。彼后3:14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所以殷勤，然后呢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。好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非常重要的品格。那第二个方面呢是讲到话语要受约束。那特别我们说做牧者，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用口来服侍，我们要传讲神的话语， 我们要安慰，我们要教导，有各方面都是用我们的口在服侍。然后但是呢，这话语要受约束。在马太十二章三十四节讲到说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你光是想说我要勒住我的舌头，你发现说勒不住的，因为重点还不是说我这样子想要勒住就勒得住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呢就说出来，就说出来。你心里一直在骂人，你难免你的口也就会骂出人来，所以这很多东西就是在你的心里啊。那你在里面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是需要先来被对付的。人的言语是表明他的心，是表明他心里有什么东西，所以人的言语呢是最容易代表这个人，代表这个人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们说这一个品格是这么的重要？那这个品格的所谓的操练呢，需要从里面求主先来改变我们。好，一个常常嫉妒人的，他说出来的话很可能就是会嫉妒的。一个受伤的人，他的话你一听就知道他是一个受伤的人，因为他的话就代表他这个人从他里面出来。那你要讲一些虚假的，人家也会知道。所以呢，你里面虚假的称赞，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很假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人是怎么样，话语是一个代表。那我们要学习说准确的话，闲话是不能说。所以话语说话呢，不是主观的，说话是客观的，说话是凭着事实，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。要说准确的话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讲说我是要撒一个白谎，那为了种种原因啊，大家都有很多原因啊。那可是呢，对于牧者来讲呢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那因为对牧者的要求，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所看的，你今天这样子到了另外一件事，他们就马上会联想起来，哎，你上次不是这么说的吗？那为什么这件事你又是这样说呢？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属灵的原则，其实我们真正的你说我就照着神的话来做，反而这条路是容易的。如果说我们走迂回的道路，发现说绕来绕去，其实最后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重担。马太十二章三十六节，主说：“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”所以闲话是不能说的，闲话呢会漏掉生命。那特别牧者呢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私底下的交通，你不能把这些作为一个闲话的资料，一个话题。那我们讲到说就算一个职业道德来讲，那也是不能这样子做的，因为有些人把他的一些秘密，把他的一些心理的问题跟牧者来分享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闲话说出去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要学习在话语上受约束。所以在雅各书我们都知道，他特别讲到舌头，就是讲到我们话语那个影响的力量。那在他举的例子的里面，他讲到舌头像什么，像舵一样，舌头呢就像嚼环一样，在马的那个嚼环，虽然它是小小的，它是能控制整个马的方向。那个舵呢虽然是小的，控制整个船的方向。所以就讲到说最小的能影响到最大的，所以这个节制在话语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。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 所以这个在话语上的节制，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有一个是节制，我们就特别注意。那今天从我们里面所出来的一个泉源，它不能出两种的水，不能出甜水又出苦水。所以今天从我们的里面需要常常让圣灵来鉴察，来光照，那注意到我们从里面所出来的，在我们的话语上所表现的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话语上，当你觉得真的是得罪了神，或者是得罪了人，那我们真的是愿意谦卑服服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约束。在人的面前呢，有的时候我们说话说太重了，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弟兄姐妹去道歉。那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话是对的，责备的话是对的，那但是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的灵不是从主那样的一个灵出来，我们需要伏在神的面前。好，那我们很多的点上呢，都需要在话语上受对付。好，那怎么样说一句话，今天这个话带着圣灵的能力，真的从生命出来的，从主出来的，是能够改变人的。好，那学习说造就人的好话，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，好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那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，那今天我们的话能不能够叫别人得着造就。有一次有一位叫天上人，他在我们家住了好几天，然后有时候我就陪着他出去啊，因为他有很多的服事。那他跟我讲一件事情，我就知道说这个弟兄真的是很特别。你开车我们去哪里，他随时都在唱诗，他随时也都在祷告。那他讲到说他随时都预备好，那在任何的情形如果有人请他分享一点，他说人家给他五分钟他就讲五分钟，人家给他十分钟他就分享十分钟，他就为主做见证。那一个点呢，让我很受感动。他说他随时预备好，有机会他就为主来做见证。所以呢，神能够来使用他，能够让很多人得到帮助。那这今天来讲，对于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我们的口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是不是都预备好了？有时候一个福音朋友，他突然间别人说，哎，这是一个福音朋友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？就在这个时刻，我们把福音传给他。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有一个分家的一个聚会哈，我本来不是那个分家，我也去，那天刚好礼拜六，我们是另外一个分家礼拜五，所以我就去参加。然后呢，在爱宴啊，大家都吃完了，有些人都进去了。后来有人说，哎，这边有一个福音朋友，那他我知道他有渴慕哈。然后就跟他稍微交通一下，其实你就知道有些时候这些人都已经预备好了，好，并不是我们好像在还要怎么样传，也不是一个福音聚会，就在吃饭，大家还很多人都先进去了，还有一些人在外面。那我就跟他稍微谈一下，然后就问他，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？他居然说他愿意，然后就带他做决志祷告，然后他后来聚会就真的就有改变，他就非常的喜乐。那我们不知道他生活有什么样的重担，但是呢，他就可以来到神面前，他的生命就改变了，他就得救了。可能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就在那个时刻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如果预备好了，你就发现随时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。他决志了，对他来讲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好，好，第四个也是很重要，就是受苦的心智。受苦的心智并不代表就是受苦，所以神并没有意思说所有这些牧者你一定要受多少的苦难。好，但是呢，每一个牧者都需要有受苦的心智。 那受苦的心智一没有呢，撒旦只要把你所怕的一样东西摆进来，你就会落下去，你在神的工作上就退下去，那就不能被神使用。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说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。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心智，我们没有兵器，我们很难面对属灵的征战，我们很难为主来站住。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次度余下的光阴。所以这个心智需要我们认识到一个地步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虽至于死他们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。那这一个就是讲到说，今天我纵使我遇到怎么样的事情，我纵使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，并不是说都有机会像那些殉道者。那但是呢，有一个心智就是我绝对的愿意站在主的这一边，那这个心智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否则一件小事情可能就被摇动了。那今天我们说对牧者当然这个要求是很重要，其实对弟兄姐妹呢，有没有这个心智，你就发现差别有时候很大。好，不要讲说什么虽至于死，好，有的时候就是一点小事情啊，很多弟兄姐妹呢，他的中心成了他的孩子，好，那今天啊，我的孩子有什么样活动，我的孩子要做什么，他可能聚会都不稳定了，很多事情都是决定在他的孩子，好，你就知道说，这样的人没有办法真的承担起侍奉里面的一些责任，因为主不是他的中心，没有一个心智，就是说无论怎么样，主是第一位。那有这样的心智，我们也遇到很多，我们自己也经历过。那的确神也很祝福，有一个弟兄虽然在公司里面也负很多的责任，但是大家都知道只要他聚会的时间你就找不到他人，他一定是在聚会里面，他不会因为工作什么忙碌，那他就这个把主放在第二。但是神非常的赐福他，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公司的里面，但是大家也都非常尊重他，知道说他永远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。所以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那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品格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只分享这些牧者的品格。那认识是一件事情，追求是我们一生之久的，所以我们一生服侍，我们一生让主来牧养我们，我们一生也让主在我们身上，他来改变我们，成全我们，好，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性情，摸着他的性情，与他的性情有份，然后呢，他来塑造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的品格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所有的品格我们呈现出来，好，我们成为一个主的见证人。我们何等的感谢主。那我们这一堂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请曾牧师带我们做祷告。